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今天晨祷我们继续要来看罗马书，今天是来到罗马书的第六章。好，在我们的社会，当一个人有犯罪的前科的时候，特别是像我有这样多的犯罪记录的人，其实在法庭里面很难会获得轻判或者被赦免我的罪的。但是今天我们从保罗所写的经文中看到，神的恩典确实在罪大恶极的人身上显得更多。昨天第五章二十节让我们看到，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在这一章保罗就澄清了，避免让一些对真理一知半解的基督徒带来误解。比如说他们看了罪在哪里显得多，恩典就更显得多的时候，如果有的人觉得罪孽深重更能彰显出神的恩典，那么更重大的罪获得赦免是否更能显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人是否越多的犯罪便越能荣耀神呢？神的恩典是不是反而会使人更多的来犯罪呢？导致有些人以为白白的恩典可以让他们在今生里面自由放纵的犯罪，然后到了以后还能够照样享受那个永生的福分。所以保罗在这一章就强烈的向有这些想法的人说，断乎不可。第二节跟十五节他就回答了那些有这种以为在恩典里面可以犯罪的人说，断乎不可。所以在今天的经文，保罗就详细的解答了人的疑问，然后说明了神的法则，就是神的恩典不单单只是赦免罪，他的恩典是要来救人脱离罪，然后神的恩典不单会使人称义，更要使人成圣，就是成为圣洁，然后可以过一个称义和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是已经蒙恩得救应心称义的基督徒，断不可继续在罪中活着，然后选择继续的犯罪。所以我就把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定为断不可选择犯罪，断不可再选择犯罪。所以我就把今天分享的题目定为断不可再选择犯罪，然后里面的经文我就把它分成两大点。第一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与主联合脱离罪。在一到十一节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就很清楚地否定了恩典是给予我们犯罪自由的说法，并且说明罪的权势再大，只要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靠着基督是可以完全得胜脱离罪的。所以首先让我们来看如何能够与基督联合。第一点就是从第一到第五节告诉我们，受洗与基督联合。过去在新加坡的很多的自助餐厅里面会有这样的注明，就是如果你拿的食物太多吃不完浪费丢掉是要罚钱的。因为这种占便宜的心态，所以让到很多人尤其是第一次去到自助餐厅的人就觉得哇，可以随便拿，好像不拿白不拿这样，结果到了最后吃不完就糟蹋了许多的食物。因此店主就接下来对这种现象做出了回应，就是吃不完要罚款，这样逐渐的才停止了人类这种贪心的恶习在自助餐馆里面显现。所以今天大家都懂得耶稣了。 其实这就是人的软弱，有免费的东西就不会珍惜，而且甚至会陷入到滥用里面。所以保罗也要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虽然是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却不可以因为神恩典的够用还有他的慈爱，就让我们可以有理由继续的过放纵的生活，滥用恩典。因为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第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这样。接着保罗就用洗礼来说明在罪上死的意思。接着洗礼，我们也被同钉十字架死去，然后同埋葬，然后与主同复活。所以这个死就是像罪死了，我们在罪上就是死了的人，在洗礼里面。所以洗礼的基本逻辑就是我们洗礼之后已经与基督联合了。所以当我们洗礼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死和复活上都与主联合，然后他所做的一切我们都有份了。所以受洗就是一个印证，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了，然后开始有一个新的生活，并且能够与主在复活的生命上连结。之后神就已经在我们的心中作王掌权，使我们的老我不再有地位了，然后对罪的引诱我们能够来倚靠主胜过。所以很常洗礼我们就是那很像一个婚礼来比喻，就这样，信主就是我们跟主谈恋爱了，然后恋爱就进入到婚姻，洗礼就像一场婚礼，礼成之后我们就不再是单身了，而是与主有了婚约的有妇之夫。所以当我们是有妇之夫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定心志委身于基督。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受洗的意义的时候，就不要再为自己而活，也不要滥用恩典。我们记得乃是要为赐我们新生命的救主而活。好，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看如何与主联合脱离罪的第二点，就是第六到第九节，让我们看到知道与主同死活。第六到第九节就如此的写道，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所以查了一下啊，知道的原文的意思原来是含有确信和明白的意思。所以从这里我所定的标题是知道与主同死活，就是要确信我们是与主同死同复活了，并且要明白与主同死活的意义。上面我已经讲过了，受洗的意义就是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其实死和活的分别在哪里呢？其实死和活的分别是在于反应。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躺在那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一点反应也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他是死掉了吗？所以其实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对一切的事物一点反应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个人是否是心死了，一切的事物都不能引起他有任何的反应。反之，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对某些事情很有兴趣很有反应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个人在这件事上活了过来，就是因为他的反应很大，有回应。所以我们明白死而活的分别是在于反应。所以与主同死其实就是与基督一同向世界而死，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诱惑 心死了，不再有爱慕的反应，对罪恶的事情也不再眷恋了。所以当我们明白那些在最终的享乐，最终只会带给我们无尽的虚空和带给我们生命的灭亡的时候，我们唯有把眼目转向神的时候，才能够使我们不再眷恋世界。这就是与主同死的意思，我们不再对世界的事物啊贪恋了，我们对世界的玩乐已经是心死了。然后当讲到与主同活的时候，就是与基督耶稣一起活过来。所以当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他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开始会对主的事物有反应了。就是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会心中有被触动，有被感动。然后每一次崇拜的时候，当我们与主同活的时候，哎，在崇拜我们不是只是坐在那边听到而已，我们会有一颗渴慕的心，是要来到主面前。然后每次侍奉神的时候，都会甘心乐意，而不会在很多事上很容易就陷入到埋怨里面，像哎不够人啊，我很累啊，不够时间之类的。所以很简单，大家只要想象一下，你是一个船员，然后你的最深就是你的老我是你的船长，过去你一向都是听命于你这个老我，就是这个船长，就是受他的指挥。但是因为今天我们受洗与基督联合了，这个船长就换了，是基督做我们的船长。但是那个旧的船长，我们的老我依旧在我们的身边，一直的对我们发号施令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你作为船员，你会听从谁的命令？当然是顺从新船长的命令，然后拒绝旧船长的胡乱指挥。因为这个老我已经不再是我们生命的船长了，我们现在要听从的是跟着新的船长的命令，他才是真正在这艘船上，在我们的生命上掌权的船长。所以与主同死同活之后，我们并不是没有感觉的，而是我们要想到自己的新身份了，是已经与基督联合了。所以我们不要再对罪恶的事情心动，而是要对有关基督的事情有反应和有回应。好，我们看了两点，如何与主联合然后脱离罪。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与主联合脱离罪的最后一点，就是第十到第十一节，要向罪死，向神活。第十节，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死是向罪死的，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了。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从这里我明白到，当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过得胜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就是要向罪死，向神活。然后向罪死，向神活的秘诀呢，就是当看，在这节经文十一节让我们看到，我们当看，也就是我们一个人怎么看自己。当我们怎样看自己的时候，其实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举一动、言谈举止。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喜欢踢足球的，我也是真的很喜欢踢足球的，所以我曾经就是一个足球选手。如果当我确信我能够把这粒球踢进龙门的时候，就算我失败了很多次，最终我一直在尝试，一直没有放弃，我一定会有一天把球踢进龙门的。所以很多球星就是这样看自己，所以最后他们能够一直一再的把球踢进龙门。如果我觉得试了几次之后，我觉得哎呀不可能踢进龙门了，我就会选择放弃。 最终不是我不能把球踢进去，而是我没有机会再把球踢进龙门了，因为我选择放弃了。所以当我们如何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和生命。而且不但我们怎么看自己会影响自己，事实上我们怎么看别人也会影响到别人。我看到就有一个这样的试验，曾经有一个学校他去做试验，让一位老师去教两班学生，两班学生的程度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学校却告诉老师说这一班是天才班，这一班是比较差的一班。结果一年后，那个假的天才班真的成绩突飞猛进了，而那个假的比较差的一班却也真的变成了学业成绩一落千丈。所以其实从这个事业我们看到，老师怎样看这些学生，怎样对待那些学生的时候，也让那些学生活出怎样的生命和生活。所以今天我们怎么看别人，其实也真的会影响我们自己怎样去对待别人的方法和对待别人的态度。比如说我看这个人是一无是处的，我就会以不屑的眼光看他，但是如果这个人还在软弱，我却看他是有希望的，可以得救的，我就一直看到接下来的他是重新站立的。就很像曾经我的老婆如何在软弱中帮助我，教会如何看我，所以今天我才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大家都觉得我是没有希望的，甚至连我自己也看自己是如此的时候，其实就是我选择不要站起来，而不是我没有机会站起来。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向罪死，向神活，乃是要知道他的秘诀，就是当看自己如何，当看别人如何。所以属灵的事上更是如此。如果我们看自己是属神的儿女，是耶稣重价赎回来的，也是神差派的大使，那么我们的一举一动就会有大使的样式，我们也不会轻看自己，然后我们也会为了自己的身份而不会随意的犯罪。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看自己，哎，其实跟信主之间差不多了，其实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也就是差不多而已，没有什么大变大改变。因为曾经我也是觉得，哎，信了主也不过是如此，比较早犯罪而已，所以结果真的我的生命就是普普通通。但是当我换了属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时候，虽然很多事情我还需要突破，还需要改进，但是我就有一个属神的思想，觉得我是可以做到的，我的生活我的反应也就不一样了。所以今天我们面对撒旦二者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明白自己是与主同得胜的，也拥有得胜的权柄，那么我们就有胆量和勇气去斥责仇敌，断开黑暗的权势。所以我们要脱离罪恶，我们当向罪看，我们自己是死的，然后向神看，我们自己是活的。所以在这一段我们如何与主联合脱离罪的一个小节里面，我看到我们要过圣洁生活的主要秘诀，就是在于我们的心意要知道，要看自己是与基督联合的，决心不要回到我们的旧生活。正如我们成年人了，我们就不要再回到幼稚的时代，然后成功的人我相信也不想回到失败的时候。一旦我们明白自己跟过去的旧账已经算清楚了，便不要再和过去有任何的牵连。好比我们宣誓，我看了很多，我妻子也是这样，她宣誓入籍了新加坡人，新加坡之后她就看自己是新加坡人。所以一个过惯独身生活的人，结婚之后就要过结婚的生活。当然习惯了单身的生活这样多年，可能还会有喜欢独来独往，但是当你看的时候，这里讲我们要看，当你看看你的戒指，结婚戒指，再看看你的配偶和你的儿女的时候，就不要再独来独往了。我妻子也是曾经 一直这样的来告诫我，你生活啊，你结婚了，但是还过着啊单身的生活，所以让我有很大的觉醒。因为我们过太长的单身生活的时候，会让我们不自觉的陷入到自我这个单身的生活里面。所以现在我们要看，要知道我们是有配偶有儿女的，就不要再独来独往了，要向我们过去的生活死了，然后向我们现在新的生命活了。同样的，当我们遇到罪的试探的时候，要知道在洗礼中我们向罪死了，现在要看的是自己的活了，而且是已经与基督联合了。所以我们看了第一大点之后，现在我们要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二大点，就是从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献上做神的奴仆。保罗就在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经文再次的回答断不可以犯罪的问题，这次他是以奴隶的比喻来回答这些问题，就是从前我们是做罪的奴隶以至于死，如今是神的奴仆了，所以我们当顺命以致成义。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神奴仆的生命的主权已经交给了神，因此我们不可再犯罪。所以他以奴仆的这个比喻来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犯罪。所以当我们献上做神的奴仆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身体奉献于神。十二节到十四节，十二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从这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容罪作王是可能的，顺服身体的私欲也是可能的，因为只要我们的肉身还在，私欲就随时有可能产生，因此我们软弱犯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做神的奴仆，首先我们要将身体奉献给神。为什么将身体奉献给神是那么的重要呢？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生命的器皿，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娱乐，每一方面都需要身体来参与，需要身体来行动。所以我们要非常需要关心我们的身体是否是顺着我们的老我，还是顺服主的主权。否则你想想，假如你的身体没有顺服主的主权，还没有与主同活的话，到了主日的早上，我们的心是很想起来去主从，但是如果我们的脚不肯听从我们，不肯下床，就算你在心里再怎么情愿，其实你也没有办法行动。所以奉献的生活必须先从我们的身体的奉献开始。所以我们要以免把我们的肢体当作犯罪的工具，如果我们没有把身体奉献给神，我们就会很容易眼睛去看不当看的东西，耳朵去听不当听的东西，然后我们的嘴巴很容易说出不当说的话，然后手就做了不当做的事，脚呢也去了不当去的地方。所以其实在一片空地上，如果你没有种一些有用的庄稼，就必然会长出杂草，这些不好的草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美善的真理的东西来补充和代替我们空虚的地方，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的眼睛当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去多看神的话语，然后我们的耳朵就会多听，多听到，然后多听赞美的诗歌，口呢很容易的就会多祷告，说造就人的好话，手脚一样能够多多的参与服事，然后经常去到福音和爱人的地方来奔走。所以今天谁在掌管我们的生命，谁在掌管我们的身体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是主还是我们自己的老我？所以求主今天来光照我们，来释放我们，如果还有老我掌管我们， 神的话语今天就告诉我们，当我们与他联合，献我们自己的身体做神的奴仆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胜过罪恶的。 Amen。 好，现在我们来看献上做神的奴仆的第二点，就是甘心顺服神的道，从15到19节。当我们一个人悔改之后，把自己献上给神，成为神的奴仆的时候，就要完全的顺服神。因为16节告诉我们，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所以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曾经都是罪的奴仆，所以因为当时我们就顺服了罪。但是因为主救赎的恩典把我们从罪里救赎了，释放了我们，我们才得以从罪的奴仆转变为义的奴仆，就是神的奴仆。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是神的奴仆，我们就要从心里顺服我们的主人，从心里顺服神的道。17节就告诉我们，现今却要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和模范。所以过去我听过很多人会这样问啊，如果一直强调这个恩典，其实我们人是不是很容易就陷入在一再犯罪里面，觉得神有恩典可以赦免。其实现在我思考了一下，我明白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与主的关系还是停留在律法的阶段。因为律法就是一个命令跟一个行动，律法既然如此说，我们只好如此的去做。但是很常做的时候却是不甘不愿的，就很像新加坡的法律，其实在信主之前我守的是很辛苦的，很像不能吸毒啊，不能抛垃圾啊，其实我都觉得没有错的。因为吸毒我没有去杀人放火，我是用自己的钱买我自己需要的东西。但是现在我知道，其实这些律法都是要来帮助我们的身边的人过得更好，来制裁我们这种恶人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要再停留在与神的关系是在律法的阶段。许多基督徒因为与神的关系是停留在这个层面，所以很多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其实很难成长，因为他们与主的关系只是以冷漠的律法来维持而已。而且因为单凭律法不能使人脱罪，不能使人脱离罪，所以最后的结局其实是灭亡。所以事实上今天我们要完全的明白，我们与主的关系是恩典的关系，是蒙神救恩的人。本来是不配得神的恩典的我们，现在我们既然蒙神的恩典，这是何等宝贵和值得感恩的事。就像一个人很像欠了很大笔的一笔债，突然有人愿意替他偿还所有的债务。所以我相信当有人这样帮我的时候，我一定会一辈子记住这个人的恩惠。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会有这样的思想。所以这种我们愿意纪念他们的恩惠，其实不需要律法来规定我们一定要这样做，而是我们从心里面愿意去感恩。所以今天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是如此，领受神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要甘心愿意对神有回报。所以17节就说，我们会从心里顺服所传的道理。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给我们如此大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要由发自内心的回应，从心里来乐意顺服神的道。当我们乐意顺服神的道的时候，最后其实蒙福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就走在神的保守和祝福里面。所以现在我们也可以来检视一下自己，来想想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如何。因为我知道有些人顺服是为了惧怕律法，有些人顺服是为了在教会保持他的声名声望和他的面子，有些人顺服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当然也有很多人顺服神是单单的只因为爱主，想回报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思想的是，我们是哪一种顺服呢？这个我们自己跟神交代，然后求神帮助我们领受了恩典之后， 要甘心顺服神的道，做义的奴仆，一次过成圣的生活。好，现在我们来看献身做神的奴仆的结局是什么。第三点就是20节到23节，让我们看到成圣永生的结局。在20到23节这段经文，我们清楚地看见罪与和恩典两者带来的果子和结局是完全的不同。首先，罪带来的果子就是羞耻，恩典带来的果子就是成圣，成为圣洁。当恩典临到的时候，神从来不会使我们停留在原地。就是一该刚刚开始提的那个问题，哦，恩典临到了，就是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又再犯罪，又再赦免我们的罪。其实神恩典临到不是要这样的，他的心意是要我们不断的长大成熟，然后进入到成圣里面。所以从前我们是罪的奴仆，不受这个义律法约束，想到做就去做，就好像我们还没有信主，要做什么就去做，表面上看去似乎是很酷啊，哇，很自由啊，事实上却带给自己和其他人很多的伤害。而且许多想做就去做的人，当别人想做也去做的时候，却恼羞成怒，因为别人的想做就去做啊，就是让到他不麻烦或者伤害到他。所以可见想做就去做不能使人变得更好更自由，而是让我们变得放纵，变得伤害而已。所以反而今天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的身体献上给主，成为义的器皿的时候，我们就得以从罪中被释放，神的灵就可以自由运行来塑造我们的生命，能够让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的样式。然后第二点啊，这个罪与恩典带来的结局，就是罪带来的结局是死亡，恩典带来的结局是永生。第23节清楚地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这里的死不只是指将来我们肉体的死，也是指我们一旦在罪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已经死了。指我们在罪恶当中，就是我们的灵已经开始与神的完全隔绝了。所以当神的恩典能够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降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其实他也使我们的灵重新苏醒。如果我们是与他连结的，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可以恢复。这就是罪和恩典带来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和结局。所以这两种结果其实是由两种选择而来的，我们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很多人忽略了这个做抉择的过程，以至于生活中一直经历不到神的得胜。他们不知道是自己选择错误。每天生活中其实我们都不断的要面对选择，要做罪的奴仆还是做神的奴仆。当你遇见不顺心不高兴的时候，你会选择愤怒焦急，或者选择开口赞美主。所以我们要想，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要不再一样，我们也要做选择。如果我们要做神的奴仆，我们就要选择亲近神，让神的真理长存在我们心中。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亲近神，我们每天只选择3分钟或者是5分钟的灵修，我告诉大家，这个不叫灵修，这个只是叫做应付，而且是自己欺骗自己的良心而已。我曾经经历过，因为我们自己吃一餐至少有时也要10多分钟啊，准备一餐，那么我们邻里的餐才3、5分钟，会足够吗？当你不足够的时候是什么？你的灵命就会营养不良，更别说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想要有成圣的果子，一定需要每天施肥拔草和除虫。想要有健康的灵命，就必须选择下决心才能做到。但是这个下决心去做是值得的，因为那个结局是关于我们成圣永生。所以今天我要总结我的分享，我们追求成圣就像一次属灵的旅程，需要我们一路警醒的去做选择，而且我们所做的 每一个有属灵意义或者有道德意义的决定的时候，都会直接影响我们接下来的属灵的生活和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如果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准许自己啊，又软弱去犯罪，其实那个就是我们属灵生命上的退后一大步。但是如果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们拒绝了罪，那么我们在属灵生命上其实就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所以神的恩典，我再次重复，不单是要赦免罪，还要救人脱离罪，要我们不断的长大成熟，过一个称义和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断不可以选择继续的犯罪，而是要选择与主联合，做神的奴仆，然后委身顺服神，让神的恩典真的是把我们带入到一个真正蒙福的生活和生命，而不是在滥用恩典一再的犯罪。让今天我们就让我们的生命与生活与神的圣洁有份，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是结出圣灵的果子的。好，感谢主，我的分享就到这里。